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讲关于我哋面相的故事啊，点样拥有一副好的面相呢？美国的林肯总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啊，他讲一个人35岁之前的面相是父母决定的，但是35岁之后个面相就是应该由自己来决定啦。一个人要为自己35岁以后的面相负责。是啊，在中国的面相学里面确实认为一个人面部的特征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的。一般认为小孩在15岁之前的面相呢，主要是受到遗传和家企环境影响的，包括父母的基因、生活习惯和教育方式。而15岁之后呢，就随着这个人的成长、生活经验的累积，面相呢就开始反映出他自己的性格和修养。美国的林肯总统和面相学究竟讲得对不对呢？我们来听下这两个故事就知道的了。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古代的民间传说，是讲关于一个手技艺非常之精湛的工匠的故事。他的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话说这个工匠雕刻出来的人物真是很惟肖惟妙啊，活灵活现。要挑出一个好的雕像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是有真功夫才可以做到的。而这个工匠他有独特的功夫，特别喜欢挑衅一些很特别、表情很夸张的妖魔鬼怪、他认为这样才可以表现到他的刀锋技术和美感。他雕出来的雕像、个个都活灵活现，好似真嘅一样啊！因为咁样吸引咗好多人嚟买佢个作品啊，而佢嘅知名度又越嚟越大，生意亦都越嚟越好，可以讲系名利双收啊！有一日个工匠出去散步啊，佢行到一个风光明媚嘅湖边，当时风平浪静，水面啊好似镜一样咁平静啊！于是他就停低脚步，欣赏下四周围咁靓嘅景色。他行埋湖边，耷低头望下自己响水上边嘅倒影啊！唔睇啊，犹自可；一睇啊，真系吓亲自己啊！
吓、啊，点解我嘅样系咁嘅？同以前完全唔同啊！这个究竟是不是我的样子的？我几时变得这么丑样的？面目狰狞、这个样子真的好得人惊啊！
他自己不敢相信水里面的倒影就是自己的样子啊！他一边行一边想，觉得好得人惊啊！回到屋企之后，他就立即问自己的屋企人啊，但是他的屋企人话俾他听，你个样跟以前一样冇变、哦。工匠认为自己可能有病啊，因为他睇到自己嗰块面，面青青，好似有病咁样啊，而且仲面目狰狞，好凶恶古怪，成个样望落去真是好得人憎啊！他感到好惊，唔知点算好。从嗰阵时开始，成日疑神疑鬼，冇几耐就抑郁啦，搞到食饭都食唔落，夜晚又瞓唔着，就算勉强瞓着咗啊，都发噩梦啊！喺呢段期间，佢揾咗好多名医，希望可以帮他医好这个病，解决他这个问题，但是都徒劳无功，没人可以帮到他啊！ 有一日，佢听到佢邻居讲啊，
我附近山上边有间寺院，里边啊有一个老和尚，唔单止能医百病，仲可以帮我哋排难解忧噶。你去揾下佢，睇下佢帮唔帮到你手啦。
公丈以前从来都未去过嗰度噶。第一，因为佢唔相信有法；第二呢，因为佢自细身体就好强壮噶啦。今次因为已经寻遍晒所有名医，都医唔好佢个病，冇人帮到佢啊，逼住冇办法啦，唯有听下邻居讲，去上山揾下呢个老和尚，睇下佢可唔可以帮自己解决呢个问题啦。有个希望，总算比冇希望好。第二日佢一早啊，即刻上山去揾呢间寺啦。果然佢揾到呢间寺，亦都揾到呢个老和尚啊。佢一见到呢个老和尚，就觉得呢个老和尚一副德高望重、慈眉善目嘅样啊。于是公丈就即刻将佢自己嘅问题全部讲晒出嚟啊，仲请老和尚解救佢嘅危难。老和尚静静听住佢讲，等佢讲完之后，老和尚微笑住同佢讲：
施主，你唔使担心，我肯定可以帮你医好呢个病。但系喺帮你医病之前，有一个要求，你要喺呢度先帮我刻100尊一模一样嘅佛像。
跟住老和尚就指住一尊观音菩萨嘅雕像。第二日一早，工匠就急急忙忙去到呢间庙啦，选好咗合适嘅石材之后，佢就好聚精会神咁样望住嗰尊观音菩萨像啊。佢开始好细心观摩研究嗰尊观音菩萨像嘅面貌神情，耳边时不时传嚟寺院里边嘅钟磬、木鱼、诵经嘅声啊。每隔两三个时辰，老和尚就叫一个小和尚拎一碗糙米粥嚟俾佢。佢恭恭敬敬拎起个碗粥，一口气就食晒成碗粥啦，觉得碗粥真系好香甜啊！当天色夜咗，佢就落山，虽然感觉到有啲攰，一翻到屋企见到张床，即刻瞓落去就瞓着啦，而且仲瞓得好好添，连转身啊都冇转过啊，一觉瞓到天光。第二日一早啊，又精神十足，就上山去个寺院嗰度继续跳观音像。日复一日，工匠完成咗第一个挑像，跟住第二个、第三个，随住佛像完成嘅越来越多，佢嘅技术亦都越来越好，刀法亦都越来越成熟，黑工亦都越来越精湛。慢慢远近嘅善男信女，个个都慕名而嚟，对佛像摩顶礼拜啊。跟住附近嘅州啊、县啊，嗰啲乡绅好多都嚟寺院嗰度请观音像啊，将观音像放响佢哋嘅屋企、客厅啊、祠堂啊，祈求天地神灵保佑国泰民安啊。观像见到咁嘅情形，佢好开心啊，于是佢就更加尽心尽力，日日好勤力咁挑刻佛像。佛子就系响佢刀起刀落，不停咁做嘢，日日一日咁过咗去啦。因为佢太专心啦，所以亦都唔知道过咗几耐。有一日，佢终于挑刻完成第100尊观音菩萨像啦。100尊观音像已经挑刻好啦，佢个样会唔会有改变呢？又改变成点嘅样呢？下一次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佢好满意咁望住呢尊一面墙和栩栩如生嘅观音像啊！佢睇下睇下，觉得自己心里边所有杂念全部都冇晒啦，完成晒所有挑刻之后，公长好兴奋咁走去见老和尚啊，请佢兑现佢嘅承诺，帮自己医好自己嘅丑恶病相啊！老和尚点点头，一边微笑住，一边攞块镜出嚟同佢讲：
你个病已经医好啦。
之后就递块镜俾公像自己照下。公像接过块镜，望下镜里边嘅自己，佢感到好诧异啊！佢望见镜里边嘅自己面色红润，面容庄严，眉目祥和，看起来好精神啊，一副好得人喜欢的样子。他突然间明白了，原来自己从开始跳客的第一日起，他就胃口大开，不理吃什么都觉得好香啊。每晚从山上面回到家，一睡落床就睡了，睡得好舒服啊，再冇发过恶梦啦。佢咁多年嚟，只系一心专注做一百尊佛像啊！佢完全冇留意过自己嘅变化，佢好满意睇住镜里边嘅自己啊，同以前响水里边睇到自己嗰个讨厌嘅样子完全唔同啊，简直天差地别啊！佢恭恭敬敬多谢咗老和尚之后，就开开心心返屋企啦。听完呢个故事，你觉得公像嘅面相系点样改变嘅呢？第一次嘅改变系因为佢长时间挑刻一啲妖魔鬼怪嘅佛像，因为咁样啊，佢块面不知不觉就变得同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嗰啲狰狞古怪嘅样子越嚟越相似啦。第二次的改变呢，他要挑刻一百尊佛像，慢慢他自己的样子就和佛像的慈眉善目慢慢变得越来越似了。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实不单止影响我们的样子，而且还影响我们的心态。第二个故事叫做唐朝陪道还呆，这件事是出自于元代关汉卿写的一本集剧，叫做陪道还呆，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内容是讲在1200几年前的唐朝时代，少年陪道执到一些贵重物品，不将它据为己有，而救了三条人命啊，因为这样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宿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事情的经过。话说少年时代的陪道因为父母双亡，家里很穷啊，没有地方住，唯有寄居在山神庙里面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面见到一行禅师啊，禅师看见他的样子就跟他讲了：
你眼光外否？仲闻入口是一种乞衣命，而且仲有横死的面相添。
陪道听到禅师这样讲，他觉得好无奈啊。禅师见到他这嘅样子就安慰他了：
不如这样啦，从今日开始你努力修善，做多啲好事积功德，希望这样能够改变你的宿命。
过了几日，陪道向香山寺执到一条好贵重的玉带啊！佢见到呢条玉带，知道是好贵重的嘢嚟噶。佢谂
呢条玉带咁贵重，唔见咗玉带嘅人一定系好心急噶啦。不如我企响度等个失主。
遗失呢条玉带嘅人叫做韩琼英，佢父亲系韩太守，为官清廉。但是被割口扶贫冒陷入狱啊。为了营救丈夫， 韩夫人就带住佢个女琼英，辛辛苦苦筹咗啲钱。而琼英路过山神庙嘅时候，唔小心唔见咗呢条玉带啊！两母女四周围去揾条玉带，揾极都揾唔到，正感到好绝望嘅时候，想要自杀啦。去到揾到佢哋，还翻条玉带俾佢哋啊！之后当裴道送韩氏母女走出山神庙大门嘅时候，身后边嘅山神庙突然间隆一声冧咗啊！因为咁样，裴道就逃脱咗佢宿命里边嘅横死呢个厄运。后嚟佢两母女终于救翻韩太守啦。咁样裴道还翻呢条玉带嘅善良举动，就救咗韩氏一家三条命啊！又过咗几日，裴道响街又再遇到一行禅师、哦。一行禅师望见佢个样，感觉到好奇怪啊！点解佢个面相完全变晒嘅？于是就讲啦：
呢个目光炯炯有神，一面富贵相，你从今以后一定会出将入相做大官。
裴道听咗之后，仲以为一行禅师同佢开玩笑啊！前几日同今次讲嘅说话完全都唔同嘅，禅师你唔好同我开玩笑啦。其实禅师都想知道点解噶。
我唔系同你开玩笑噶，你个面相完全改晒，而且改得咁好，你一定系做咗一啲大功德嘅事啦。呢几日你究竟做咗啲咩事啊？
于是裴道就讲佢还玉带嘅事。禅师听完之后赞佢啊：
你生活咁困难，见到咁大嘅财宝都唔起贪念，谂起失主嘅困难，你咁样做咗一件大好事，因为咁样积咗好大嘅福德啊！又因为咁样改变咗你未来嘅命运。
去到真系好似禅师所讲嘅，佢后来考中咗状元，仲娶咗韩琼英做妻子，又步步高升做到宰相啊！最后仲连续在四个朝代里面担任众神啊！史书里面写住一句话，高度赞赏裴道啊，里面写住是四朝而传得始终。同时裴道有五个仔的，个个都有所作为，而且名声显赫。800年后，这个故事又被明代的冯梦龙记载在《如世名言》里面，作者还写了一首诗赞裴道：唯有全心并积善，千秋不恼在人心，面上不如心上准，为人必是直任达。时间又过了600年了，在今日我们再听回裴道还贷这个善举，依然可以鼓励我们去多做善事。就好似冯梦龙讲的千秋不恼，当时裴道在几日之间从横死的乞衣相变成为宰相的富贵相，这些千差地别的面相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他有至诚的善念。这个善念不单止救了韩氏一家三口，同时亦都救了他自己。听完这两个故事之后，会不会觉得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面相负责呢？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拜拜。